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今天是纪念你复活的日子。主，我们因着你的复活，我们如今所有原本这些沉沦在最终毫无指望的人，如今可以得蒙有指望。主，我们也感谢你，正是我们在世在这是短暂的日子，你就把你生命宝贵生命的话语赐给我们。求你祝福这段时间保守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在你面前有颗安静的心。你的圣灵也引导我们，也帮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可以有更多的明白，并且是让我们的整个生命都可以扎根在你的话语上，可以去荣耀你的名。感谢主，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好，我们诗篇结束了，然后我们下一周进入到箴言哈。然后不知道大家读完诗篇有没有什么样的感觉啊？就是我们说诗歌书其实它。也可以被称为是智慧书哈。然后我们读诗篇的时候，希望是，我们过去这十周嘛，读诗篇，然后大家都能够在，神的话语上有更多的得着哈。就说，虽然是所谓的诗歌，很多时候是敬拜神、祷告的时候写下的，但是其实里面有很多，很多有关我们生命的一些教导，然后。我觉得诗人他们自己的在神面前的这样的一个情感的抒发也好，向神的祈求也好，对神的感恩也好，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给我们的提醒，然后给我们的一些看见，让我们可以在看到说我们在这世上面对不同的情况啊，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的一些情况，我们可以怎么样在神面前有一颗合神心意的这样一个心智。所以是就是盼望大家都可以继续借着读圣经，然后我们的生命可以得蒙造就哈。好，我们一起来读念或者背一下我们读经班的金句，来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16-17。好，我们今天是诗篇的最后15篇哈，然后我们就很快进入这个诗篇的内容。136篇啊，136篇的主题是称谢耶和华。这个很明显哈，因为它有什么特点呢？就是这个每一节的下半句都是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哈，一共重复了26次。那诗篇其实常常叫我们要称谢神啊，比如说之前的一些例子，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那称谢什么意思呢？所谓的称谢啊，就是公开的这样的一个致谢，所以他不是一个人在心里面默默感谢神，而是在众人的面前向神公开的致谢，所以这称为称谢哈。所以那这篇这一卷这篇诗篇呢，按照它的这个结构，可以大概想象是说，当时应该是在公众崇拜神的时候，敬拜神的时候，是一个起因的这样的一个经文，所以是祭司说唱上半句，然后立位人或者下面的会众呢，是以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作为一个回应，是这样的一个结构哈。所以我觉得讲到说称谢这些事情，那我们应当也愿意，也是可以在众人面前开口称谢神那当然就说我们平时生活中有些机会但是最明显的就是在我们主日崇拜的时候领崇拜和诗班在台上带着我们会众，我们在下面一起，我们来开口称谢神。所以我一直很不理解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还是会看到说有些人在主日崇拜的时候不开口然后那我觉得可能有一两首歌你不太熟，那一般这个时候如果有些时候领崇拜他会故意照顾一下说，哎，这首歌是一首新的歌哈，那可能一开始的时候会让诗班带着一起唱一下，那你熟悉旋律之后你也尽量开口来再跟在后面唱。那但是我不是我故意观察哈，但是我知道就是说有些人是在崇拜的时候是从来不开口的，然后我觉得这个是不太好的哈。然后那我们就是说从不是说你好像一定要开口，就是说我们从来在我们的信仰里面不会说你一定要做什么事情才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你如果心里是真的对神有一颗感谢的心，那在这种崇拜的场合应该是一个自然说愿意跟会众一起，我们一起来开口来把我们的敬拜献给神的哈。所以 我不知道这边的每个弟兄姐妹是怎么样，但是如果你是那个不愿意开口唱歌的人，那我还是鼓励你啊，就是从圣经的教导也好，从你自己说跟会众里面，我们看到说启示录里面描写说，我们当时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在一起，我们那种毫无遮盖的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跟神的关系毫无阻拦的情况之下，我们每个人就是一种抑制不住的，就是应当做的事情，就是开口赞美神。那所以还是鼓励你，你可以在从现在就开始哈，从崇拜的时候跟会众一起唱歌，来开口来赞美神。好，所以这是有关这个称谢这件事情。那我们来看一下136篇它整个26节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哈，就是它是按照等于说向神称谢的这三个理由，给了三个理由哈，就是三个大段。第一呢，就是为神奇妙的创造来感谢他，就是称谢，所以这边说是称谢那独行大奇事的神啊。然后所以因为这天地万物，这所有一切奇妙，这所有一切都是神一手创造的，包括我们自己每个人的生命哈，然后所以因此来感谢神，因此来称谢神。第二个呢，就是为神的大能的拯救来称谢他，来感谢他。就是所以这边诗篇里面就是说，从这边的13节最明显就是分裂红海的。那对于当时的以色列来说神对他们的拯救最明显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带领他们出埃及，对吗？进迦南啊。那出埃及这件事情最明显的一个最具代表性的一个事件就是什么？就是那个红海分开，是吗？对，所以当然就是除了红海分开，还有这个十灾啊，尤其是最后一灾，就是击杀长子的这一灾，所以他们会纪念逾越节。那所以提到说称谢那分裂红海的，其实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对于这些唱诗的人来说，他们想到的就是神带领他们出埃及进迦南哈。那对于我们来说，神对于我们每个个人哈，我们现今的基督徒分裂红海，我们每个人我们自己的分裂红海事件是什么？就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然后赐下救恩，对吗？我们每个人从因着他救恩的缘故，从原本被罪所辖制的这个国度，而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来哈。所以这是我们的分裂红海的世界。OK， 所以讲所谓称谢那分裂红海，其实我们想到的，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想到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今天又是复活节哈，就是一样的事情，所以这是我们每个人的分裂红海事件哈。然后第三呢，就是为神赏赐的产业来感谢他。那这里面这段里面讲到了很多神击杀这个君王，击杀这个君王哈。那这个君王击杀这些君王这些事情所代表的，其实更多是将这个产业赐给以色列人啊。然后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现在好像没有以色列人那种说，好像我们进入到一个地，然后神帮我们击杀了什么君王，然后我们得到那块地的那个经历。但对于我们来说，神为我们做的击杀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看似掌权的是谁？就是魔鬼撒旦啊。然后所以主耶稣基督他因着在十字架上受难又复活，他就胜过了这个世界的王，就是魔鬼撒旦，然后也带领我们能够去胜过他啊。所以当我们想到说神为神所赏赐的产业感谢他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有可能是哎，在这世上神对我们生命的各样的祝福啊，然后我自己的家庭，我的能力，我的工作，这些事情，这些都是好的，然后我们要为这些事情感谢他。但是其实对于说，但是这些事情相比于说主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赐下给我们的那个救恩都是次要的。所以当我们想到说神所赐的产业啊，感谢他的时候，我们更应当想到的是说神他在十字架上因他十字架救赎的恩典，在神的国度里面所赐给我们的产业哈。所以这是这边向神称谢的三个理由。我们接下来向下来看137篇。137篇呢，它有点特别哈，它是一个它这个背景是这个是一个犹太人，他这个国家被灭亡了之后呢，他被掳到巴比伦，这个我们历史书都已经读过了，所以这个应该是都很熟悉哈。所以这样一个人呢，他就坐在巴比伦的这个河边哈，然后心中想的是耶路撒冷，但是呢却被当时的统治阶级，就是巴比伦人啊，然后却要求他去做一首，为他们唱一首西安歌哈，为他们唱一首 这个好像有关耶路撒冷的歌，然后其实是很具有羞辱性的哈，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这首诗篇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写出来的。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个，总归是一共是九节啊，分为三段，三节一段哈。第一段是讲到说我们的泪，然后这边讲到说，因为国家被灭亡了哈，所以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然后一想到西安就哭了，然后从此就决定说不再唱歌，然后但是这时候敌人却等于说羞辱性的说，哎，你给我们唱一首西安歌吧哈。然后所以在敌人面前唱西安歌呢，是等于说是对耶路撒冷的亵渎哈，因为他们爱着耶路撒冷，所以不愿意弹琴也不愿意歌唱啊，所以这边就讲到说，这边的说因这个爱的缘故而不愿意去歌唱，然后最后是将这个国仇家恨哈，然后放到神的面前，然后就是求神哈，求神来报应，所以这是是这样的一首诗歌。那我觉得从道理来说并没有特别要提的日子。那我觉得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应该比较少去经历到这种所谓的亡国之恨哈，但是我们在这世上还是有遇到很多好像不公不平的事情，甚至羞辱性的事情。然后这也不是唯一，137篇之前也有很多的诗篇类似于说，在这种遇到这种不公不平的时候，那诗篇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说我们其实可以把这样的情绪带到神的面前来。那我们也要有颗信心说，相信神是那位公义审判的神，最终的结果都是在神那边，他会有一个判断。那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来面对我们生命中的一些事情，这是合神心意的哈。然后那不是说具体的一些东西啊，就是一定是神所喜悦的，比如说之前在甚至在大卫诗里面有一些诅咒他的敌人这样的话，不代表说那个具体的话是合神心意的，但是我们透过诗篇我们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说神他允许我们把这样的情绪带到他的面前，神也愿意我们有一颗愿意交托的心，就说虽然我现在是在这样的一个不公的时候，然后我面对的是一些羞辱，面对的是很不公平的事情，是不义的事情，但是我们愿意把这样最后的一个审判交在神的手里面，知道他是那位审判的主，知道他是那位公义的神啊。所以这是137篇稍微再提一下有关去理解这里面所表现的这样的一个情绪来的。好，那我们来看138篇。138到145篇呢，这一共是八篇哈，都是大卫的诗哈。然后首尾的第138篇和145篇是赞美诗，那中间六篇呢是祈祷诗啊。所以这是从138篇到我们到后面我们会一起来看一下。然后那138篇这篇本身呢，它是讲说一件事情，就是他必成全关乎我的事。那这有关这句话我们过会儿会再具体看一下。我们先来看一下138篇整个的结构哈，一共有八节，可以分为三段，比较短。然后第一到三节是第一段，是感谢神的垂听哈，所以讲到说大卫要在诸神，就是在列邦的君王或者假神哈，所以这边讲到诸神，圣经里面讲的诸神都是这个意思，就是有权柄的，看似有权柄的哈，就是列邦的君王或者假神，在这些所有的这些看似有权柄的人或者东西面前歌颂神，因为神垂听他的祷告，使他心里有能力。就是在大卫的心里，他确信一件，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天上地下所有一切的权柄啊，天上地下这所有一切，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真神，那就是耶和华啊。然后四到五节就是预言万国的赞美，就是大卫以信心的眼光向前看，看到说地上的君王都要称谢你，他们要歌颂耶和华的作为，就知道说到一个时候哈，就是所有地上所有一切都要明白你是那位真正的神哈。然后最后呢，六到八节就是以信心向前看哈，相信耶和华必成就关乎我的事，神对我们的一生有计划，他开始了这功必成全这功哈。然后所以这是这整个这一篇诗篇。那这里面诗篇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就说是他必成全关乎我的事哈。那所谓他必成全关乎我的事，就在第八节这里面。那中文这个翻译其实是比较好的，那我贴了两个英文的翻译，那其实也是大概是类似的意思哈。然后 ESV 相对来说是比较偏意，就是它是在字义和意义中间的这样的一个说，The Lord will fulfill His purpose for me， 所以就更加 明白一点，就是说其实耶和华必成全关乎的是什么意思，就是说神对于我们都有一个计划，然后他对我们的计划他必然要成就他。然后 NASB 呢是比较偏字义的，所以他说 The Lord will accomplish what concerns me， 就跟中文这个和合本翻译比较像，是吗？就是必成全关乎的事哈。但是就是说 我把 ESV 贴在这边，就是大家可以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理解一点，他这个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是说神对，就是大卫相信，大卫有这样的一个信心，说神对我有一个计划，然后计划这个计划必然成就啊，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其实这篇诗篇138里面他表达一个意思啊，就是说第一是说大卫，你看说他有一颗感恩的心哈，就是说他会纪念神在他身上所做的事情啊，然后但是同时他的目光是向前看的 OK， 所以同时要纪念过去神对我所施行的各样的恩典和救赎帮助，各纪念神在我身上所做的事情，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啊，就是基督徒要为过去向神感恩，然后但是同时呢你也要有一颗信心的眼光向前看 OK， 这两个都要有。一个人如果只是向前看，从来不去纪念曾经发生过的事情，这样的人是很难有感恩的心的 OK， 那你向前看，你无非只是说把神看成了一个满足你需要的工具而已，因为你如果不纪念神已经在你身上所成就的事情，你只是向前看，你就想说我要这个我要那个，神你给我成就这个，神你给我成就那个 right？ 那如果一个基督徒只活在过去而没有以信心的眼光向前看，那这个人他可能跟神其实他自以为跟神很亲近，因为哦，我常常纪念神为我做这个，神为我做那个，但是他却没有向前看，那这个也是一个不完整的生命，对吗？啊，所以两个都要有哈，就是我们要常常纪念神在我们身上已经成就的，我们为此来感谢神，为此来感恩，我们的信心也得以被坚固，但是同时我们也要以这个信心向前看。啊，就是我可以怎样在我今天的日子，在我明天的日子，在我以后的日子为神所使用，为神去做工，为神去得胜，去经历神的荣耀，去经历神的信实，这两件事情都很重要哈。所以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他们你在你的生命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是你是更容易是一个向前看的人，还是更容易向后看的人。那你如果是一个，其实每个人这个可能跟人的个性跟一些经历也有关系哈，你如果发觉自己是一个比较容易向前看的人，那你要常常提醒自己，我要纪念神在我生命中各样的恩典。如果你会发现说其实我很容易感恩，我会很容易想到过去发生的一些事情，那你要提醒自己，哎，我要更多的向前看，我怎样以一个信心的眼光看我以后的日子，我怎么样要去为神去成就，因为什么？因为他必成就关乎我的事哈，就神在你的身上他是有一个旨意的，这个旨意必然成就。好，这是138篇。那我们来看139篇。139篇呢，这是跳过一下，不好意思啊。139篇呢，很多人认为这首诗非常非常的美啊，很多人非常喜欢139篇。然后全诗的主题呢是神对我的认识，一共有24节，每6节一段，一共有4段啊。然后这个大家读的时候应该都可能都会有反应，就是其实现在有很多赞美诗都是基于139篇写出来的哈。然后所以大家读的时候应该就会有这个感觉，就说哎，好像这里面很多很多话我都很熟悉哈，可能你唱过，或者说诗班带我们敬拜的时候有唱过哈。那我们就很快来过一下这个具体的我就不讲了，因为写得很优美哈，大家应该读的时候也没有什么特别难的部分啊。那我就很快来过一下这个结构。那一到六节呢是讲说全然了解我的神哈，这里面讲到说神鉴察我知认识我知道我的意念我的行为我的话语哈，然后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哈，就是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为什么呢？因为神理解我了解我到一个程度比我自己都更了解我自己啊，就是很多时候我不知道的，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神却知道，因为这所有一切都在神的面前啊，所以说是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然后7到12节呢是永不离开我的神哈，所以这边大卫用了一些 极度的这样的一个修饰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讲，就是说我哪怕是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也必引导我哈，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哈，然后我到哪里能够躲避你的灵，逃避你的面呢，就是我身上天上，我到阴间下榻，你也都在那里，是用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语法来描写啊。所以就讲到说大卫他心里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确信，就是说在哪里神他都永不离开他哈。然后13-18节是用心创造我的神，就讲到说我身体就看他大卫看他自己的生命，自己的身体每一处都有神奇妙的这样的一个构思。其实我们每个人也都是这样，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他的一个创造的精品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 masterpiece 啊。然后最后一个是一生引导我的神啊，然后讲到说耶和华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爱神所爱，恨神所恨啊，愿神鉴察我的心思意念，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然后愿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会有这样的心智，我们一生走在神的面前啊。所以这是139篇，我们来看140篇啊，很不一样哦啊。然后那140篇呢，是大卫在被恶人环绕，在危难当中向神写了一首这样的一个求救诗哈，就是有两个对比，一个是人的毒气，就是前半章，然后后面是神的火炭，是后半章哈，就是这边讲的说恶人存心不良哈，心中图谋奸恶，口出恶言，嘴里有这个是什么？这个字念悔哈，不知道大家都可能。不知道你自己念的时候你是念的什么鸠蛇哈，还是什么啊毁蛇哈，毁蛇的毒气哈，他们又设下网罗和陷阱，为要谋害我。所以这是讲到说当时大卫他所处的这样的一个危难的情况。那在这个时候呢，他从自己的境况就转向神哈，就是他的眼光从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周遭是人各样的这样的一个谋害的意图哈，转向看神。所以他就深信神是他的救主，就是主耶和华我救恩的力量。所以在危难之后，神就保护他的要害，就说你遮蔽了我的头哈。所以你看到说大卫他其实知道说神是他的保护，神是他的高台，神是他的避难所，并不代表说他不会遇到危难是吗？也不代表说他不会遇到敌人的迫害。但是他有一个确信，就是说诶，我受难我不至于死，因为什么？因为神会保护遮蔽了他的头。所谓遮蔽了他的头，就让他的要害不受伤害哈，就是所以大卫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就是说神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是因为说在这样的一个苦难当中我们可以去转向看神啊，然后并且神的保护是不是说好像我们就不会遭遇任何的苦难，而神的保护是说在这样的任何的情况之下，神会帮助我们去胜过，帮助我们去度过哈。然后最后讲到说愿火炭落在他们身上，就讲说他把这个审判这件事情，审判这个权柄交给神啊，他的眼光是专注在神的身上。好，所以这是140篇。那141篇继续大卫的诗哈，这是讲到说一个清香的祈祷啊，然后所以这边这首诗呢就纯清纯如香哈，达到神面前。所以这边说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的面前。那我们读过历史书，读过摩西五经，我们就知道说当时建造这个会幕然后至圣所的时候，里面有个金香台 right， 然后所以神叫摩西用什么净乳香制造清洁圣洁的香啊，用以敬拜神。所以在圣经当中呢经常用说香来代表这个圣徒的祈祷，而祈祷就是要纯净的哈。所以这边等于说大卫用这样的一个祈祷放到神的面前，然后表达他的心志。他的心志有两件事情，一个是不与恶人同行，另外一个是宁受一人击打哈。然后不与恶人同行就是说那即便是恶人的这个美食对我也对我有害哈，我不与恶人同心，更不与他们同行哈。所以这边讲说求你不要我的心偏向邪恶，以致我和作孽的人同行恶事。所以这是大卫在神面前放上这样祷告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心志。那第二个心志呢就是说宁受义人的击打哈，义人的所谓的义人的击打就是义人的责备，是为我好，我接受他甚至欢迎他。所以这边大卫他说任凭义人击打我这算为仁慈，任凭他责备我这算为头上的膏油。那我们知道说 在当时，我们现在不做这件事情了啊，我们现在都是现在不再做事情了。在当时的这个以色列犹太的这个背景里面，用油膏一个人的头是一个很大的祝福来的啊，所以当时这个亚伦被高为大祭司，就是用这个香膏在头上哈。然后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看到说，当时这个玛利亚用她一生的积蓄宰杀了这个香膏，是可能是为了她这个最宝贵的一个珍藏品哈，就是用香膏打破，然后来膏耶稣，也是被神所称赞的一件事情哈。所以就是就是说这边大卫用一人的责备，一人的管教，一人的提醒，来与那个膏在头上的那个油化作一个等高，就是他把这件事情看作是一个祝福来的，看着一个极大的祝福来的。然后我觉得这个跟我们好像这个属世的这个事情，属世的智慧也没有什么区别哈，就是说一个为你好的人来责备你是为了你的好处。但这边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说这边讲说这个义人啊，什么叫义人啊？所谓的义人啊，我们知道说我们世人都犯了罪，没有一个义人都没有哈。那这边的义人什么意思？这边的义人就是说，这个人他来责备你的时候，他是出于神给他的看见或者神给他的指引来责备你啊，就说或者说换一句话说，神大卫知道说，哪怕是通过人来传递的击打或者责备也好，只要是从神来的，这个是一个莫大的祝福来的啊。所以当大卫说任凭一人击打我，这算为仁慈，任凭他责备我，这算为头上的膏油的时候，大卫想到的是说神借着人来责备管教击打他啊。然后那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读到说，神所爱的他必管教 right 就是如果神有在责备你我不知道是可能是有些时候透过讲台上讲员的一篇讲道特别对你有这样的一个提醒，或者是说你可能每天有一天灵修的时候，你读到一段，那神就借着那段话特别来对你的心说话。那也有可能是你周围的弟兄姐妹，你团契对你比较了解的人来这样的一个给你的提醒，给你的管教。那当你有这样经历的时候，你要为此来感谢神，因为知道说这是神他爱你的缘故。OK。但你会发现说，如果你周围没有人在对你做这件事情，你心里好像也很长时间没有感觉说神在借着某一件事情，借着某一段话来对你有提醒有责备的话，那我觉得说你可能需要去反省啊，就是有可能并不是说你已经做得很好，神没有需要管教责备你的地方了，而说很有可能你的心对于神的管教，对于圣灵的提醒已经麻木了。Okay, 所以你如果觉得说好像神已经很少对你有这样的一个提醒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警醒啊，更需要警醒。那也有可能是你这段时间确实你与神关系很亲近，那我觉得也很好。但是我这样说，如果你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这样的一个被神所提醒、被神所管教的这样的一个心智的话，这样的一个感觉的话，那我们需要一个特别的一个警醒提醒哈。然后我们回到神面前，我们求神来鉴察我们的心，求神来提醒我们。好，所以这是141篇。那我觉得大卫这边这个祷告，这两个心智也都是我们很好的一个榜样哈。好，142篇142篇呢，这里面有特别讲说大卫在洞里做的训诲诗哈，就是这个洞什么洞呢？大家应该历史书都读过都知道，就是那个亚兰洞嘛。他因为他被扫罗追杀对吗？所以他就逃到了这个亚兰洞。那时候呢，就先是一个人逃到这个亚兰洞里面，所以在你可以想象说，他原本是很蒙祝福，然后又为扫罗、为他的这个国家、为他自己的国家征战得胜很多，然后也经历神，然后扫罗爱他爱到一个程度，就把自己的女儿又许配给他，然后看他像自己的亲儿子一样。但是后面却因为嫉妒的原因，却反要追杀他。在这个时候，他逃到没有地方，他原本是住在皇宫里哦，像皇子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待遇，然后却被自己所爱的扫罗追杀，看为父亲的扫罗追杀，追杀到这个旷野里面，只能一个人住在洞里面。你如果是大卫，你有多郁闷？我想我肯定很郁闷哈。所以他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 他写下了这样的一首诗哈。然后所以你看到说这里面有这样的话说，没有人认识我，无处避难，也没有人眷顾我哈。然后但是呢他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就把这样的一个心里这样的一个难过委屈，然后感觉是没有盼望带到神的面前。所以就是大卫在这里面也是借着他自己，他真的写下了这样的一首诗来让我们看到说，诶，为什么他被称为是合神心意的人，就是在这样的时候，他就好像他的第一反应总归是把自己的难处，自己的问题带到神的面前，而且他带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是一个凭着信心的这样的一个祷告。我们看到最后结束的时候说求你领我出离被囚之地，我好称赞你的名，义人必环绕我，因为你是用影后文待我。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说还没有发生啊，他就凭着信心他就到神的面前说，我知道你必然会帮助我，我知道你必然会带领我哈。然后所以这是也是一个榜样。但我们知道其实后面的事情也真的就是这样发生了啊，就是历史书里面讲到说，他的弟兄和他夫家的全家听见了，就都下到他那里，凡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到大卫那里，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跟随他的约有400人，就是大卫和他的第一批他的勇士哈。然后那神就用特别的方式来帮助他。那我们在142篇结合这个后来发生的事情，我们看到说，哎，神是这样的如何带领大卫。但是更让我们感动的是，其实是在他当时他大卫的这样的一个背景里面，我们如果结合他当时所处的处境，然后再写下，再看他他在神面前他这样的一个祈祷，我们就更容易就是明白说，哎，这是其实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中，依然有信心到神的面前来啊。所以这是142篇。好，我们来看143篇。143篇呢，是我们之前有大概提过哈，就是150篇的诗篇里面，一共有7首悔罪诗哈。然后这是最后一首。然后为什么称它为悔罪诗呢？之前有一些悔罪是我们就是大概知道说有一些特别的明显的犯罪。那为什么把这篇也称为悔罪诗呢？是因为这里面有这样一句话说，求你不要审问仆人，因为在你面前凡活着的没有一个是义的。因为这句话呢就把这篇归到悔罪诗里面，因为大卫他向自己承认，自己也好，其他所有人也好，都不是义人哈。然后那在这里面大卫向神他就求两件事情，一个是耶和华求你拯救我。那大卫知道他自己有罪且遭敌人的逼迫哈，这边讲到说将我打倒在地，于是他向神求救啊，然后求你救我脱离我的仇敌，我往你那里藏身哈。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个是拯救完了之后呢，就是耶和华求你引导我哈。然后拯救的目的呢，不是为了说，哎，我自己脱离这样的一个拯救。拯救的目的，大卫很清楚，就是要遵行神的旨意。所以他继续向神求神引导他走永生的道路。哈，这边讲到说，求你使我知道当行的路，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这也是我们每一个在世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有的心志。哈，就是我们求神的拯救，拯救完了之后，求神的引导，可以去走他的义路。好，所以就是143篇。那我们来看144篇。144篇呢，它是大卫在这边他就是以君王的身份来求神使他胜过敌人哈，并给国家带来这样的一个平安和幸福。那这里面有几个对比，一个是坚固与脆弱，这是1到4节。好，然后所以他在这里面大卫他讲的说，他认识神也认识自己，这样的认识使他更加倚靠神，因为知道说人是脆弱的，只有神才是坚固的磐石。所以这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坚固与脆弱的对比，说耶和华我的磐石是应当称颂的。那相对于说什么人好像一口气，他的年日如同影儿啊，讲的说我们的年岁就是一下就没有了哈，就一口气呜一下就没有了哈，就年日如同影儿。所以跟这样的一个坚固的磐石形成这样的一个对比，让我们更加看到说，哎，我们应当依靠的不是自己的能力，不是自己好像我有多少兵丁，我有多少军队，而是耶和华磐石，那是唯一可以依靠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个对比呢，就是在5到11节这里面危难与拯救哈。然后所以大卫他其实一生我们都很知道他的经历哈，他其实一生多坎坷，然后灾难也很多哈，然后而且他是什么一生征战的王哈，就是 从年少的时候开始到年老的时候一直在征战当中哈。那也因为这样的原因呢，他其实更加倚靠神啊啊，因为在很多时候呢是人的尽头才是神的开始哈，就是真的时候我们看大卫的经历，很多时候就是人已经走到尽头了，已经完全没有办法了，但这个时候呢除了神之外才更加清楚，除了神之外别无拯救啊。然后所以这边有一句话是说，你是那拯救君王的，你是那救仆人大卫脱离害命之刀的，求你救拔我，求你脱离外邦人的手啊。所以在因为这样的经历，大卫也是说在任何时候他都知道说他唯一能依靠的就是耶和华啊，唯一能依靠的就是这位神。然后最后呢是家庭与财产啊，这是那拯救之后呢带来的就是祝福，那最大的祝福是家庭，其次才是物质，这是在大卫的诗里面所表现出来的。那我觉得家庭物质这些神所赐给我们的，我们为此要来感恩。然后我们也相信说我们在这世上所有的一切，我们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啊。然后神所赐给我们产业一个根本的意思，背后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只是一个管家来的。那很多时候我们是把东西看得太过就是我们心里想要抓的是我们自己的这个东西。然后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可能挑战不太一样哈，有些人可能是比如说自己的儿女了，有些人可能是自己的这个财产的数目了，然后有些人可能是一些其他的，比如说我一些事业的成功了，我的在公司的 title 了。那这些东西如果我们真正回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明白说这是神所赐给我们的，那我们只是尽一个管家的职分哈。然后我们太过在意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就容易变成就是本来是神的祝福来的，但是如果我们太过在意到一个程度，反而成为我们的捆绑啊，成为我们的偶像，这是我们要去小心的。好，145篇呢是整个诗篇里面大卫的最后一首啊。然后那我们知道说其实诗篇有将近半数哈，就确定的73篇都是大卫所写的，那这是其中一首，那主题是赞美耶和华我的神哈。所以在我们读过大卫很多是他在危难时候写的祈祷啊，然后求神拯救啊。但是大卫的在诗篇里面也是特意，我不知道是不是特意这样的一个编排哈，就最后一首诗是从头到尾都是赞美，我觉得是非常合宜的。然后他也呼吁万民啊，不仅是自己啊，也呼吁万民来称颂神。那这首诗有个特点，就是它非常的个人化。那大卫称耶和华说我的神我的王啊，他清楚知道这位神是他的神，然后是一生这样的一个真实的经历所带出来的，并不只是一个口号来的啊。然后所以这是一个很感人的一首诗吧。我觉得就说，我觉得在教会初期这些圣徒按照从神而来的智慧编排圣经的时候，把这样一首诗放在诗篇里面作为大卫的最后一首诗篇，我觉得是特别的感恩哈，也是特别的看见，就是说长经患难的大卫在他一生里面可能经历很多事情，然后很多是我们可能完全没有办法想象的一些危难然后被自己的义父追杀哈，被自己的儿子追杀，然后我觉得到一个程度，但是他却可以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的眼光来说我为我一生来赞美神，我觉得这是很感人的。然后所以我也希望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回顾我们的一生，到最后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说我们的一生为我们的一生所经历的所有的事情，并不仅仅只是那些顺利的时候也包括那些低谷，包括那些坎坷，包括那些苦难，我们都可以来为此来感谢神，这是好的无比的一个状态哈。那这首诗有一个特别，就稍微提一下，就是在我们看说它是21节哈，它其实原本应当是一个字母诗。那21节，我们知道希伯来字母是22个字母嘛，那就是少了一个字母哈，就说它就是在字母诗里面，如果我们按照和合本的翻译，它就是少了一个 non， 就少了中间少了 n 开头的那个字母哈。但是71本和昆兰古卷里面，在145节的13节后面，13节和14节中间有多一句，就是永恒的主在他一切话上可靠可信。那这句话呢，是从这个 non 开始的，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字母诗来的。那
当然就说有些圣经会把这一句加进去哈，有些圣经没有。那我和赫本好像基本上都是没有加的，那就在这边稍微特别提一下，就是如果你看到一些圣经的版本，他有把这句话加进去，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可能一开始翻译的时候，他翻译的那个版本里面没有这句话，所以就没有翻译进去。但是后来在古老的译本里面有发现了，所以啊，有些圣经会加进去这句话，所以它就是这样的话也比较符合，它就是一个字母式的结构哈，一共是22节这样子。好，我们来看一下，从100这个，所以这八篇大卫的诗篇就结束了哈，到145篇开始，那我们进入到146篇。146篇到150篇最后5首诗呢，每首诗都是以哈利路亚开始，也是以哈利路亚结束哈，所以被称为哈利路亚诗篇。我们看到说，我们这些初代教会初期的这些圣徒，他们确实有很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看见哈，然后也是圣灵的引导来做一个特别的编排，所以这最后5首诗就是哈利路亚诗篇，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美的哈啊，所以那整本诗篇呢，就是在赞美声中开始啊，赞美声中结束哈，是何等的恰当，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哈。然后那146篇是这哈利路亚诗篇的第一首啊，第一首呢是有赞美，是有个人开始的，还有这首诗叫自己要赞美神啊，说我的心呐，你要赞美耶和华，一生一世赞美神，不要停止，我一生要赞美耶和华，我还活着的时候要歌颂啊我的神，所以是等于说这个诗人啊，我不知道是谁写的，但这个诗人他就对自己的心说话，说我的心呐，你要赞美耶和华哈，然后我觉得是赞美从这个个人这样的一个开始哈，但是我们看到说他，我知道说这个和合本翻译哈，146篇这几首诗，他那个哈利路亚开始，哈利路亚结束，都直接把这个意思翻译出来，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们知道哈利路亚的意思就是，我们过了结束了之后，我们会特别看哈利路亚这个词哈，所以它原文里面其实就是哈利路亚开始啊，所以中文翻译成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啊，然后结束的时候也是哈利路亚结束，然后中文也翻译成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所以这边要是特别提一下，就说他那个和合本翻译就是，其实就是哈利路亚开始，哈利路亚结束啊，然后这五首诗都是哈、啊，所以这是146篇的第一首。那147篇啊，就是从个人进入到团体啊，然后讲到说，之前是说我自己作为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我要赞美耶和华。那这里面就进入到说，我们所有蒙恩的人都要赞美主哈、啊。然后那这首诗一开始就论及到这个赞美的合宜性，说赞美的话是合宜的哈、啊。然后那说到说这首诗147篇呢，特别围绕一件事情，就是这个神的话语啊。就讲的说，他以他的话语创造天地，又将他的话语赐给选民。所以这边说，他将他的道指示雅各，将他的律例典章指示以色列啊。然后，所以讲的说，我们团体的赞美就又讲到说，神的话语，就是说神他创造性的话语和救赎的话语都成为我们的祝福。所以感谢赞美主，这是讲的说我们团体的对于神的整个一个蒙恩的人的一个群体都要来赞美主哈。好、146篇是个人，147篇是团体，148篇呢就什么天地同声哈，所有的受造之物从天上到地下，所有的一切都要来赞美耶和华哈。所以这首诗呢就是什么呼天唤地哈，组成天地诗班来赞美主哈，天上的天使、天君、日头、月亮、地上的风雪火、水火、君王、万民同声来赞美主。所以我看到说一滴一点一点的扩大哈，就是特别的编排。好，所以这边1到6节就是呼天赞美主，7到12节唤地赞美主哈，就是天上地下，然后到最后就是圣民赞美主，一切圣民以色列人就是与他亲近的百姓都要来赞美他。所以这是148篇。149篇呢又回到一个特别的节选，就是神的圣名，就强调神的圣名，也就是一切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救赎恩典跟随主的人都要来赞美主。好，所以这边讲到说，我们都是蒙恩的人啊，赞美神是我们的特权，也是我们的本分，我们的喜乐，所以要在圣名的会中来赞美他啊。所以不要忘记哈、啊，这是我们的特权，我们的本分，也是我们的喜乐啊，所以我们是我们应当去做的事情。 好，150篇啊，这诗篇的结束哈、啊，就是我就把这诗篇这个诗本身不长，我就把它打在这边了哈、啊，就是很有力量的一首诗哈、啊，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就哈利路亚，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要因他的大能的作为赞美他，按照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用脚声赞美他，鼓瑟弹琴赞美他，击鼓跳舞赞美他，用丝弦的乐器和箫的声音赞美他，用大响的拔赞美他，用高声的拔赞美他，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哈利路亚，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所以这是诗篇的这样的一个结束哈。所以这是一首，整个一首诗是颂荣来的，整个这一首诗都是颂荣哈。我们知道说诗篇分为五卷嘛，每一卷最后那首诗的最后结尾一定是一个颂荣，那整个诗篇最后结束，整个诗150篇就是一个颂荣哈。然后所以他这边讲到了赞美的四个和，何处，为何，如何和何人啊，很清楚哈。何处赞美神，就是在地上的圣所，在天上的穹苍，什么意思，就是在任何地方，天上地下任何的地方，只要是有相信认识神的人都要去赞美他啊。然后为何赞美他，因为神的所作赞美他，因为神的所事赞美他，这两个原因啊，我们在之前的很多诗篇都有反复不停的强调，就这两点就应该足够我们去开口赞美神，因他所做的什么，因为他大能的作为，因为他拯救我们，因为他救拔我们，来赞美他，要因为他所事的，就是他是那极大的，就是神是那位神，他所事，他是那位公义的神，他是那位慈爱的神，他是那位充满爱的神，因为这他所事的来赞美他。那如何，就是用尽所有一切，这边用了很多的乐器啊，提到很多的乐器，然后但是他其实意思就是毫无保留，用你任何能够想到的方式来赞美他。然后最后是何人，就讲了说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然后所以这是整个诗篇的结束。那诗篇我们这边就做了一个结束了哈，我这样最后稍微提一些稍微提一些点，这也是很多王牧师帮我们总结出来的。一个是讲到说赞美这件事情哈，我们讲到说，我们看到说在启示录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启示录五章的13-14节说，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四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也俯伏敬拜。那我们看到说在最后神主耶稣基督神他再来的时候，审判全地的时候，我们所有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救恩，因着他救恩的缘故得以进到神的 永存里的时候，那是一个完完全全所有人都要把所有的赞美荣耀都归给神的这样的一个景象。那其实我们在这世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去体验，就开始去体会以后我们要在永生里面去永远敬拜神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哈。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一生要赞美耶和华，我们本当赞美耶和华，我们这个世界在最后终极的时候啊，天地同声都要赞美耶和华，神的圣名也要赞美耶和华，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如果在作为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发现说你在赞美这件事情上好像特别不上心，你对赞美这件事情好像特别的，也不是特别的，可能就有点不屑一顾哈。然后那是有问题的，因为赞美是我们的本分，赞美神也是我们的特权。然后你如果对于赞美这件事情好像说你开口你赞美不出来，那也是不应当的哈，我们应当去赞美神，去赞美耶和华。好，所以就是赞美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再讲一下，就是一个在诗篇里面特别出现的一个词组哈，就是将这个慈爱和诚实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那按照我们现今的现今的正常对于这两个词的理解，这两个词其实不太相关，对吗？慈爱和诚实哈。然后但是当诗篇描写神的时候，却经常将这两个名词放在一起，成为神的慈爱和诚实。这里面就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有四句不同的诗篇在里面讲说，主啊，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什么慈爱和诚实哈。那公平公义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面前哈。 我要上你的圣殿下拜，为你的慈爱和诚实称赞你的名。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啊，所以我看说，哎，诗篇里面好像很喜欢把慈爱和诚实就来描写神放在一起，为什么是这样子？那我们要稍微讲一下哈，就是所谓的诚实就是真实，就是永不改变的意思哈。然后所以就是一直这样永不改变的意思哈。所以慈爱和诚实也就是说永不改变的爱，或者说信实的爱，永不变的爱哈。人的爱会变，神的爱却永不改变，所以这边讲说慈爱和诚实这个意思。那旧约圣经里面经常用约来强调神的爱哈，因为立约之后就不能更改，所以慈爱和诚实换句话说也就是立约的爱。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所以他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那新约圣经也表达同样的意思，说耶稣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所以圣经里面诗篇里面用慈爱和诚实连在一起不是没有原因的。那这两个词看似没有关系，那其实在神那边它代表的是说永不改变的爱，守约的爱。因为神是那位守约是慈爱的神，这是对我们的再次我们一个提醒，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确信，知道说神是那位爱我们并且他的爱是永不改变的这样一位神啊。所以讲到说这边的慈爱和诚实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啊。所以我们下次再看到说慈爱和诚实啊，我们不要去读过去，每次圣经讲说慈爱和诚实的时候，我们就要说，哎，这是提醒我们神是那位一直爱我们，从创世到末了一直都爱我们的神啊。在我们出生之前，在我们未成形之前，他就已经爱我们的神啊。好，最后呢我们来讲一下哈利路亚这个词哈。哈利路亚就是我们刚才就是想的说最后这五卷诗嘛，就是146到150篇它都是哈利路亚诗篇。其实我觉得我不知道，就是当然我觉得和合本翻译的时候他特别把哈利路亚翻译成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觉得是把这个意思更明确，但是我觉得可能翻译成哈利路亚反而更有力量一点哈。就是这让我自己的看见，我不是说他们翻译的不好，我觉得我没有权柄，没有能力，我不应该去质疑。但是我想说，诶，如果我们就是其实都翻译成哈利路亚，其实可能更加有利一点。我讲一下哈利路亚这个词哈。那哈利路亚是我们常用的话语啊，越是常用的呢，我们其实更加需要去明白它的意思哈。那哈利路亚翻译过来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啊，所以它不是你，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所以哈利路就是你们要赞美，雅就是耶和华，所以合在一起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哈。所以那哈利路亚告诉我们三件事情是有关赞美神的，一个是赞美神是应当的，赞美神是集体的，那赞美神是喜乐的。那哈利路亚是赞美神是应当的，是一个它是一个祈使句啊，所以是一个命令的语气，它不是请求，不是建议，不是期待，而是说吩咐，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所以它是一个命令来的，我们应当去赞美神。另外一个就是赞美神它是一个集体的行为啊，不是说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你不能开口赞美神，你可以也应当哈，但是真正那个真正在神面前的那个赞美，它是一个群体的概念来做的。所以它也不是说你自己一个人在家的时候那个赞美它就不是赞美，它也是赞美啊。但是说它要有一个群体的概念，就是你在开口赞美神的时候，你要知道说你是属基督身体的一部分，你是属于教会的一部分。当你作为一个教会的肢体的一个部分，哪怕你是一个人的时候，你也是作为教会的代表，作为神的在这世上他所拣选的身体的代表来赞美神啊。所以赞美神要有这样一个集体的概念，就是我们所有人一起同声的赞美是合宜的。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一个每个单独的生命，我们在这世上所行的一切事情，为神所做的一切事情，当它集合在一起的时候，也是对神的一个赞美。所以是一个要有这样的一个群体的这样的一个概念，非常的非常的重要哈。那我们最后我们后面会读到新约圣经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说其实神对于我们每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基督徒的旨意哈，其实都是在一个群体的背景之下的哈。所以如果有人觉得说我现在信了主了，我就自己在家里好好读经，我就独善其身就好了，就是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没有一个独善其身的概念。Okay, 所以一定要是在这样的一个群体的这样的一个背景里面去做这件事情哈。所以这是哈利路亚再次强调这件事。 然后最后一个哈利路亚是喜乐的哈，然后耶和华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他是万福之源，赞美神是一件非常喜乐的事情。所以虽然是一个命令，但是却是一个说我们应当去喜乐去遵从的这样的一个命令。就像之前有分享说，我们听到神的命令，我们的第一反应不是说我要被逼着去做啊，我们应当是甘心乐意的去做这件事情。那赞美耶和华这个命令也是一样的，我们应当是甘心乐意非常喜乐去做的一件事情。好，所以这是整个诗篇，那我们这边就做一个结束，然后求神继续祝福大家读经的日子。我们后面进入到这个箴言的部分哈，很多人很喜欢读箴言，它是怎么说呢，就是你如果没有仔细读过箴言，你会觉得说读箴言应该很有意思，但是你如果真正有读过箴言，你会发现说箴言其实很难读啊。然后所以我们也是求神给我们特别的恩典和怜悯，让我们读的时候我们不是带着一个读这个属世智慧什么心灵鸡汤这样的一个心态去读，而是说把一个当作是神的话语去读，好帮助我们在这世短暂的日子可以去活得有智慧哈。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众人祝我们已经读完了诗篇我们也求你借着这诗篇的这十周的时间，再次提醒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应当一生在你的面前开口赞美你，因为你救拔我们，因为你创造我们，因为你带领我们，你也爱我们。我们感谢你，你是那位守约是慈爱的神，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世的日子就可以得以认识你，得以亲近你，成为你的儿女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每天读经的日子，在你面前有你的充满充充满满有你的带领和恩待。感谢主，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